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了最后的一堂，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一直托住我们。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就不会明白你的话。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既然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还把这最后短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但愿在启示录最末后的一段的启示，让我们能看得清楚，能看得明白。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用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你。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知道这一段很明显是讲到主回来了，他不止脚踩在橄榄身上，而且呢，他去追赶敌基督，那最后呢，胜过了敌基督。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既然在第十七章那里提到这件事情，那么就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七个碗一过去，那么当然我们的主就脚就踩在橄榄山。其实事实上呢，最后一次大地震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的主就回来了。回来了，这一次呢，他是骑着白马，他不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他不是。那么然后呢，从第十七节开始就给我们看到，敌基督，那么这基督怎样打败了敌基督，所以最后呢，他们的结局。所以第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骑白马的与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行歧视迷惑兽印记和拜偶像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一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火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详细的情形我想不在我们交通范围之内，因为如果你真的要明白这一段，我们需要有全本圣经，就像我所说的，那么从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开始，那么哈米基顿开始，然后耶路撒冷怎么被围困，然后呢主降在橄榄身上，他们怎么得着解脱，那么然后他们怎么逃走，然后呢敌基督怎么追赶他们，然后基督呢怎么追赶他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必用铁杖管辖我们，并要踹全能者烈怒的酒杖。那么你读到以赛亚五十三章，以赛亚这个六十三章的时候也提到酒杖，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在波斯拉，在约旦那个地方，终于赶上了这个敌基督的军队，然后他怎样胜过他们。所以呢，这里就是提一下就是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启示录呢，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的主怎样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云端怎样到宝座。现在呢，从十二章开始，我们的主怎样从宝座，然后来到云中，最后呢就来到地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十九章很清楚最后给我们看到的。那么然后呢，下面很自然的就是千年，然后第二十章，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将无底坑关闭，用硬盖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的释放他。然后呢，下面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宝座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与基督作王一千年，这就是圣经，就是所谓圣经所说的千禧年，也就是千年国。所以这个时候呢，国度就开始了。 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的观念，国度的观念跟勇士的观念是一样的，不过呢他在从时间过渡到国度到勇士的时候，他有一个走廊，好像走廊一样，那么这个走廊是刚好是1000年，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千年国度。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千年国到底是字面解释呢，还是灵异解释？那我们知道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在同样一段圣经里面，你要么全部是灵然的，要么是全部是灵异的，你不能一面灵然一面灵异，不可以，这违反了解经的定律。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那么有的人认为说没有1000年，这1000年只是个表号，1000年呢是告诉我们，1000年只是个表号，所以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有1000年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说无千禧年，有一般人这样觉得。那么还有的人认为说，今天已经是千禧年了，就是说千禧年已经开始了，什么时候我们把福音广传，什么时候这就是千禧年，我们把我们的人送到议会去，送到立法院去，然后呢立法，按照圣经的立法，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千年国了。那么我们知道本来大家对这个很有期待，但是自从2次欧战以后，很多圣经学者他觉得这个只是个理想而已，其实呢我们知道说千年国并没有在地上出现。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千年国，把千年国这个国度把它凌然解了，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根据上下文，那如果这1000年是凌然解的话，那么换一句话说，死人复活也是凌然解，那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整个的新派他们就是讲死人复活，就是讲死人复活是凌然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看这个就是那个结果，但是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将来不只要死，而且要死里复活。那么同样的，死而复活你不能灵异解，同样的上文下文讲的1000年当然是按字面来解释的，所以没有理由。所以呢在这里很明显的就引进了1000年的国度。那么今年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是讲20个还没有应验的预言，不是，所以我们不可能仔细来看这些，所以我们只能点到为止。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的话，我们需要整本圣经，那是另外一个题目，是另外一个追求的范围。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那么过了1000年以后呢，然后撒旦要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又来迷惑地上四方列国，所以那个又是一次这个大的造反啊。完了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就昼夜的受苦，一直到永远。所以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呢，那么就有了第二次的复活。第二次复活是起头的复活是义人复活，那现在呢是罪人复活，那些不肯接受不肯相信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复活。那么然后呢就有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那么基督徒跟这个没有份，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担当了一切，所以我们不需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好，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呢死亡和阴间，那么于是呢海就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那么这里面有一些细节，我想我们不去谈它了。那么然后呢这个整个旧天旧地呢就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就来到很重要的两章，就是21章跟22章。那么到了21章22章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个点需要注意的哈。那么我们刚才说过，讲到巴比伦跟新耶路撒冷的时候，特别都讲到那个天使，就是降七灾的，末后七灾的天使有一位，那么一面把约翰呢带到旷野给他看见巴比伦，另一面给他带到高山给他看见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奥秘。那巴比伦倾倒了，结果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耶路撒冷应该直接接的就是巴比伦。但是呢我们知道中间还夹的是19章跟20章。那么这里面一面讲到我们的主回来，另一面讲到千年国，很清楚的。那么讲到千年国还有一部分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19章第7节那里，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中文是心腹啊， 其实这里不是，其实原文是妻子也已自己预备好了。那么大家一定要问，这个心腹什么地方提到心腹呢？二十一章，那么这里说，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着，这就是心腹啊。所以，然后呢，第九节，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所以可见心腹就是羔羊的妻，羔羊的妻就是心腹。但这里有一个点很有意思，有一点在什么？我是。这个妻子跟心腹有什么不同呢？那如果你根据旧约的话，一个新婚的一个妻子，她有个什么权利？她的丈夫可以一年可以免兵役，那意思就是可以跟她在一起，所以那一年呢，可以说她是心腹。那么过了一年以后呢，她可能就变旧了，那么这个时候先生就不能再不去当兵了。所以这个心腹的思想在圣经里是有的。那么在这一段这里面，因为讲到什么呢？讲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而且后下面讲什么？后面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个婚宴原文是什么？原文是晚宴，因晚宴。好，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哎，有一个羔羊的婚宴。那么同时呢，那么现在我们很清楚，这个时候呢，妻子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我们知道说，特别是在婚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妻子一定是心腹，就是我们普通说新娘子嘛，就是心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心腹呢，一定是跟婚宴有关系的。过了婚宴，再过了一段时间，那么就是普通的了。所以有的人说我们已经老夫老妻，老夫老妻就是你不能再称这是新郎新妇了，不能。新郎新妇是刚刚结婚的时候，刚刚婚宴的时候，没有多久的那个都叫做新妇。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了。那么到底这个妻子是谁呢？很明显的，羔羊的妻呢，就是什么？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注记的一件事情，这个新耶路撒冷啊，圣经明明怎么说呢？明明是怎么讲的？圣经明明是说，这个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明白吗？那么前面又说，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所以很清楚的。什么叫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有一个耶路撒冷已经在天上了，所以它是从天而降的，这一点要清楚。那加拉太明明告诉我们说，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给我们看见星星、月亮、太阳所代表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话，我们不只是要看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这个当然看得清楚，但这个里面所给我们看见不是全部，因为你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所以现在既然是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呢，你很多的资讯呢，不光是根据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有一部分你还需要根据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的，今天的耶路撒冷在天上。那么在天上包括什么样的人呢？你就知道将那，然后你再跟这里所说的从天而降就柔和在一起。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今天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在天上，它是我们的母。但是呢，我们知道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它应该降到空中，然后等到勇士的时候，它就降到地上。那个时候因为已经是新天新地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记住。那么你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在千禧年的时候，千年国的时候，这个新耶路撒冷是降到空中呢？非常简单，因为什么？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毫无问题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圣经说他已经是妻子了，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已经在了，很清楚。不过新耶路撒冷当然不在地上，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已经降到空中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根据十九章非常的清楚，那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凡得胜的 怎么样呢？凡得胜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吃。那凡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我们这讲到赏赐的时候，都是讲到千年国，因为千年国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乃是我们得赏赐的时候。我们今天如果与他一同受苦，我们那天就要得着赏赐，要得着冠冕。所以所有讲到与神一同得荣耀，都是指着千禧年来说的。所以讲到乐园，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那肯定是千禧年的时候。那千禧年的时候，那么耶路撒冷还没有降到地上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呢？那就是说等到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些得胜者他们就要得着奖赏，所以很清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我们现在应该看清楚，就是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指天上的耶路撒冷，他今天在天上，有一天呢他要降到空中，最后呢他要降到这个新天新地上。那么到底什么叫新天新地？我想很清楚，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一章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好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旧的天，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然后呢海呢就不再有了。那么特别注意啊，今天这个世界有海，但是呢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海就不再没有了。因为我们说过，海乃是撒旦在这个整个在历史上兴风作浪的场所，那么无底坑呢就在海里面，在就在海底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海呢就不再有了。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找不到海，也没有死海，也没有地中海，也没有太平洋，也没有大西洋，也没有印度洋，很清楚的。那么整个地呢是一片大的地。那么这个新天旧天旧地是怎么过去的？那我们知道说挪亚以后的天地是什么？是神把洪水淹盖了整个世界，然后呢等到挪亚从方舟出来，那么他所碰见的天地是经过水的审判的。但是神应许亚挪亚他不再用水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武器啊都不是用水来做的，你打水枪可以，但是呢你没有，所有的武器都是跟火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将来第二次审判的时候，这个大地的时候，那么根据彼得书信告诉我们说，这个整个的很明显告诉彼得给我们看见，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好不好？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但我们第十三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间。所以将来这个世界消化，最后神审判的时候，不是经过水，是什么？是经过火。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而且那个时候呢，凡有行职的都要消化，而且最后是一声的霹雳，必有大响声。那么根据科学家认为说，神创造天地最早也是一声霹雳，这个大响声，这个宇宙就开始了。然后这个整个的旧天旧地结束的时候是一声大响声，然后就废去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地上都要烧尽了。那么好的，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旧新天新地。那在这里大家要记得哈，这个新天新地并不表示你不认不得旧天旧地，旧天旧地还在，但是因为经过火的结果呢，最后呢你看它荣上加荣。意思就是说等到旧天旧地经过审判以后，然后披上他的荣耀，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新天新地。 所以很可能我们知道说它的地的面积大了，比方说新耶路撒冷跟旧耶路撒冷不能比的。为什么？因为新耶路撒冷的这个长度有多长呢？我用纽约做美国做例子啊，你如果从纽约一直走到芝加哥，有那么远，是那么长那么宽，最重要有那么高。所以神的宝座在宝座上的话，那么你真的看上去就好像颗星一样，很清楚的一个星。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新耶路撒冷城。所以如果你注意的话，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有那么大，所以长宽高有那么大。但是现在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有多大嘛？我们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耶路撒冷旧城，如果你跑得快，绕着城墙20分钟可能就跑过来了。所以，但是因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地球很小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等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相信说这个地呢是比当时要大的很多，一定大的很多。所以你才知道说那个等到把新耶路撒冷放在新地里面，不是觉得很大，因为那个新地本来就是大的。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研究所有的星球，有的星球会发光，有的星球不会发光。那么什么星球会发光呢？跟它的质量有关，或者跟它重量有关系。它重到一个地步，如果像太阳那么重的话，它就发光了，明白吗？所以现在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新天新地经过火的审判，然后要披上荣耀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很可能这个地会发光的，我们不知道，在别人可以觉得好像在发光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仔细去看，既然新耶路撒冷是那么大，所以新地一定是很大的。但是虽然如此，你要记得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到多多少少叫你想起一点旧的耶路撒冷，那么新地到的多多少叫你想起将来的旧的地，不过就是要减去太平洋，减去大西洋，还要减去印度洋。那你这个你这个那时候这个就那时候三通这个不必要坐船过去，你走就可以走过去啊。所以像这一种的事，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什么，那是新天新地，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第二点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是主耶神明明说我把它更新的，更新不是把它毁灭了。虽然旧的你看不见那个痕迹不错，但是呢不要忘记神创造这个人，因为是人堕落以后，这个我们叫地的才变了样子的，这个地才长出荆棘跟蒺藜来，因为神看他所做的都甚好。所以基本上来说，神没有推翻他的工作，不过呢他做救赎的工作，他做审判的工作，然后呢让他披上荣耀，这证明说神是阿尔法也是 Omega， 神是创造伊甸园，神是创造旧世界的，神也是创造新世界的。所以新天新地告诉我们什么？神是阿尔法也是 Omega。 所以不要忘记，既然神是阿尔法也是 Omega， 那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耶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你就看见他的做事是有一定的法则的。所以我们这样来看新天新地呢，我们才会对21章呢才会有新的认识。那么因着是新天新地，当然物理的定律就不一样了。但是物理的定律很像什么呢？很像我们现在的定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到了新耶路撒冷去，你看那个金子是透明的，你有没有看见金子透明？今天没有吧？没有。还有碧玉是不透明，碧玉大家都知道是半透明的，但是你到了新天新地以后呢，碧玉变成什么？变成透明的。你说这个怎么想啊？那现在首先我们要问你，今天很简单的，我们光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比方说大家普通写字用铅笔写字，你用铅笔写，你知道为什么铅笔可以写字的？因为铅笔你给它一点压力，压力以后呢，那个铅笔芯呢是个全世界最弱的一个物质，所以你每次给它压力它就心碎了，一碎了以后呢它就留下一些痕迹，那么邋遢的留下一些痕迹，然后呢就有字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它是什么？是全世界最脆弱的东西，还有是黑漆麻乌的，根本也不透明，看也看不见的。那么如果你研究它是什么元素呢，这叫碳的元素，对不对？叫碳的元素。所以碳的元素是看不见的，又是脆弱的。但你等一等，你只要把这个铅笔芯有办法放到地的中心去，给它足够高的温度，给它足够高的压力，哎，很稀奇，同样是碳的元素，结果就变成金刚钻了。所以钻石和碳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碳呢是脆弱的，金刚石是最刚强的。你看见吗？最硬坚硬的东西是金刚石。还有呢，铅笔芯呢是根本不透明的，但是你看见这个金刚钻就不同了。你看它可以把光啊捕捉在里面，因为特别如果你把它磨的让它全反射的话，那么光一进去给它抓到了。就是可以把它捕捉反射，全反射到这，再全反射到这，所以根本就进不出不来。你把这个钻石放在手里，你等于把光放在手里，结果呢你可以上看上面有火。什么叫火？火其实就是彩虹嘛。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就是光，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如果你看见钻石了，看见一个东西了，看见一个，那结果你看它在这里面，你就看见光了。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一个透明的东西和一个不透明的东西是同样的东西，但是你要给它什么？要给它足够的温度，要给它足够的什么压力才可以。所以在今天旧天旧地里面，我们知道说铅笔芯可以变化成什么？变化成透明的碳，换句话那就是钻石。那么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因为不要忘记经过神审判的时候，神可以安排在新天新地有足够的压力，有足够的温度，结果叫金子可以变得透明，没有什么稀奇。就像碳能够变透明，碳是个元素可以变透明的，金子当然也可以变透明的。那半透明的碧玉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你去看这个新天新地，仍旧有金子，仍旧有宝石，但是半宝石本来不透明的，碧玉本来不透明的，现在变得透明了，金子本来不透明的，现在变得透明了。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到底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真的有这么一座城吗？好，我们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你说七个灯台是代表教会，所以七个灯台是表号。那表号你不明白，所以下面的解释是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七个教会就是解释，教会就是教会了。所以你是用一个不清楚的解释个清楚的，所以教会你不需要再解释了。有没有人在问？不需要再解释了。所以七个金灯台是七个教会。那同样的，当你看见上面说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那么弟兄姊妹，羔羊的七跟心腹当然是表号，没有错的。所以下面呢，你要有一个东西来解释它，怎么解释它呢？新耶路撒冷。所以你想想看，七个金灯台是表号，七个教会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很清楚了，你就解释了那个七个表号。那么新耶路撒冷既然解释了什么叫心腹，因为新耶路撒冷不能再灵燃解了，就好像教会不能再灵燃解一样的道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新耶路撒冷将来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而且这个新天新地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天和地。为什么？因为是谁创造了天和地？我们的神创造了天和地，他是 Alpha， 他也是 Omega。 所以如果现在你明白了以后，什么叫新天新地呢？新天新地就是旧天新地经过神的审判，神的救赎，然后最后呢穿上荣耀，这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新天新地。那么新天新地像什么？就像我们将来要复活以后，复活以后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复活以后我们要穿上什么？属灵的身体，荣耀的身体。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荣耀化了，但是这个身体还是我们的身体，所以要复活，明白吗？不能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不能。所以到了那一天我们彼此还是认识的，你还是那个样子，不过年轻多了，这个完全不一样了，你看脸上皱纹都没有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你知道是亚伯拉罕呢，虽然在那个阴，不是，虽然你看那个人在阴间的财主在阴间还认得亚伯拉罕，就这个道理啊。还有你看见吗？这个彼得还认得摩西跟什么以利亚。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将来我们身体得赎，不是我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两个不认得了，没有这件事，还是认得夫妻，还是夫妻。你看彼得还认得彼得，有一天你见到保罗，他就是保罗，没有错的。你还认得他，因为他那个身体本来是朽坏的，自从复活以后就穿上了荣耀的身体，那么披戴了荣耀那个身体就是复活的身体，很清楚的。那么这是我们的身体披上了荣耀，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天和地也披上了荣耀，明白吗？所以这个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的。那么第二，还有你要记得，因为 经过洪水以后，然后呢我们就有了彩虹了，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个就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说挪亚方舟是怎么从前一个世界一直经过洪水到现在这个世界呢？是经过方舟的。所以将来我们要知道，等到这个整个天和地毁掉了以后，那么不要忘记，那这个时候是经过火的。那个时候呢，有一种的方舟我们不知道，那类似就像方舟一样， 就叫有的人，特别是在千禧年那些得胜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拜偶像，从来没有犯罪，你看见吗？那些人不要忘记，他们自然的就被渡到哪，就过渡到哪里，就过渡到千禧，就过到这个新天新地来。那么不止如此，不要忘记我们这些曾经在国度里面的，就是我们蒙恩的那些人，在千禧年的这些有了复活身体的，经过这个大的审判以后，我们也好像做了方舟一样。那这个都是方舟的原则。最后呢，你看见我们就过渡到新天新地里面去。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新天新地里面有两班人，一般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一般呢就是新耶路撒冷外面的人。那这个时候不要忘记，圣经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像什么呢？像帐幕一样。那么你记得吗？有是四方形的，这边三个门，那边三个门，这边三个门，那个三个门。你如果读民数记的话，以色列人他们当初埃营摆正的时候，神的帐幕在中间，然后这边三个支派，这边三个支派，那边三个支派，那边三个支派。所以我们说旧约神的帐幕在人间，但是在以色列人中间。现在不是了，现在没有外邦人，现在没有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就是神所创造的人。神当初神心目中要创造这样的人，神本来就要让设立场帐幕在人间。如果你回到伊甸园的话，就是这种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圣经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现在没有以色列人，没有外邦人，没有了，要与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在千禧年还有死亡，还有悲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些人仍旧存留，没有跟着撒旦背叛，没有后来没有经过那次这个哥哥马各的背叛，你看他们仍旧是得胜者。所以呢，他们很自然的就从旧天旧地就过渡到新天新地。那我们在千禧年的教会，那么你也看见包括亚伯拉旧约的圣徒等等，我们很自然的就迁到什么地方？就迁到新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你注意到吗？这里两班人不一样。这个前面这一班人呢，是说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做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这是不错的。但是呢，下面讲到耶路撒冷城的是怎么说，新耶路撒冷怎么说。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这弟兄姊妹最后提到得胜的，你看见吗？所以整本书是讲得胜，很清楚的。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要承受这个地，就是整个的地，新地是他们的。而且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不要忘记了，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通通是得胜的。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关系，神和人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所以这个国很特别的，你知道在外面不错不错，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牧养他们，他们好像臣，有神，他们和神跟人的关系好像君跟臣的关系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个国度，这个国度很稀奇。这个国度你看见说，神就是我们的父亲，所有的百姓都是王子，都有王的生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所有蒙恩得救的，历史历代蒙恩得救的人，通通是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不只是如此，而且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不光这些人在这个里面，而且呢，我们知道说他们要来承受地来做他们的产业。然后你再读到22章的时候，他们是神的仆人，而且要昼夜都要在那里侍，在神的宝座跟羔羊那里侍奉他。那最稀奇的要见神的面，本来我们不能见神的面。那么他的名字 要写在他们的额上，什么意思？为什么他的名字？因为他们已经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到了宇宙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吗？这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最后的结局。如果你说天堂，这就是天堂，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做他的儿子，我们他就是我们的父。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儿子什么意思？儿子不光是儿女，他们已经成熟了。所以经过那么久神的经营，因为新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就是等候那座城。所以可见弟兄姊妹，根据希伯来书，你看见说这些旧约的圣徒要和我们同得基业的。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说新耶路撒冷不光是为着教会，讲的教会只有蒙恩得救的人，信耶稣的人，那么旧约的圣徒怎么办呢？他们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很清楚，新耶路撒冷乃是所有蒙恩，旧约跟新约所有蒙恩的人通通包括在里面的。那么他们是什么呢？他们要做神的儿子。所以不要忘记，前面的是百姓，新天新地的是百姓，但是呢在里面的是什么？他们是君王。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是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与主一同受苦，到那天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所以这是讲到勇士的时候，你看见所有在城内的居民通通是蒙恩得救的，所有这个外面的他们没有，他我们在里面有复活的身体，明白吗？而且在里面呢是没有，只有 神的光照，所以没有日头跟太阳，没有白天跟晚上，但是外面有，就好像你在圣所里面是神的光照，但是外院呢还是有太阳的光照，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我们就在神面前侍奉神，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新的耶路撒冷。那么而且呢不在黑夜，那么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一直到永远。什么时候神光照他们，他们就能作王。所以虽然地上有君王，你若仔细去看，这里很明显讲到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君王是谁呢？就是在地上那个还是万国 nations， 就是这里还是指的万国说的。那么你看还有一些百姓，那么这些他们中间有君王，但是呢基督徒或者说蒙恩的人，他们呢是与主一同掌权的。所以大家要记得，在千禧年的时候有属天的部分，那就是基督徒教会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你记得吗？就是弥赛亚国，那些人他们不是相信耶稣，他们是信耶稣，但是是看见了才相信。所以主说，主告诉他，主说我们这些人是蒙福的。那因着他们看见才信，所以他们没有从死里复活，你明白吗？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身体在变化，他们没有，所以他们仍旧有他们血肉的身体。然后呢，这是这个国家的弥赛亚国。但是你不要忘记，主耶稣不是也对那些绵羊讲吗？那么主要把一个国赐给他们，圣经没有说创立世界以前的国，没有，他说创立世界以来的国。那什么意思？那就是神创造亚当夏娃的，他本来就要亚当做海陆空大元帅，让所有的地上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国是赐给亚当的，但是很可惜人堕落失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等到我们的主审判万民的时候，你看见有一般绵羊就进到什么？进到永生里面去，进到千禧年里面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些万国，就进到永生里面的那些万国或者万民。那么还有呢，以色列人呢就做祭司，他们就等于做百姓。那这是什么？这是千禧年的时候的情形。但是呢不要忘记，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说过他们就整个的从旧天旧地就迁移到新天新地来了。所以这才为什么有城外的人有城内的人。那么城外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南边呢就新嫩谷，新嫩谷呢是丢垃圾的地方，丢垃圾的地方就是说所有的垃圾都要在那里烧，所以虫是不死的，这个火是不灭的，主耶稣用那个来形容什么叫做火湖。所以很清楚的，将来新天新地没有海，但是有火湖，像湖一样，但是火湖。那么不要忘记，那个火湖呢很可能也就是在南边，就是整个新耶路撒冷的南边。 那么所以这个就是那些说谎言了什么等等等等。那么然后在全地呢，我们知道说就有那些所谓的君，就是世上的君王。